为什么尼西米他没有选择去告诉其他人？
我们只要问自己愿不愿意。
人子啊，你看见什么？
教会从来都不缺那个提出问题的人，而是缺解决问题的人。但是解决问题呢，不能只是靠血气，而是要依靠神的圣灵。大家平安，欢迎又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陪你读圣经。我们今天要继续分享尼西米记第二章的第二个部分。我是喜珍，
我是马大，
我是乔安，
我是 Peggy，
我是新玉执事，
我是怡韵传道。
那在上半段呢，我们看见了要完成神的善工，作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领导者，尼西米为我们示范了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先安静祷告，等候神施恩的手。那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
第十一节，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十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十三节，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口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十四节，我又往前到了城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十五节，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十六节，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
好的，那在开始之前呢，其实乔安有问一个问题，乔安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吗？
好，其实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有个问题，就是十二节和十六节都有说到尼西米他没有告诉其他人，我有点不懂为什么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选择去告诉其他人，不知道他是故意不告诉别人吗？还是有什么原因？
对啊，通常我们不是都会想说，那跟别人讨论看看，哎，这样做好不好？这样做好不好？
嗯，
其实在这里，尼西米教我们行动的第二步就是安静不言，然后谨慎的评估跟计划。尽管在几个月前，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火焚烧，他有感动，有祷告，而且这里也说神也使他心里知道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但等到他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不说话，先闭上他的嘴，然后到半夜跑去现场查看城墙。那他就从谷门出去绕了这个半个城，然后再回来。那我们真的在教会里面要突破困境，要堵住破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在这里尼西米就教我们，其实是要先暗中观察，先了解被破坏的程度还有原因，再来我们要谨慎的评估教会的人力跟信心，那设定目标跟计划，还有我们达成目标的阶段性工作，而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非要做到这个目标，而是我们应该要想我们从这里到那里要达成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有哪些阶段性的工作，然后我们这时候再来说话推动事工。不然的话，我们如果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一方面是如果教会都没有共识，只会造成混乱，那也没有预备好人力跟所需要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会打草惊蛇，招来阻碍。
对，
所以有一位传道就说，他每到一个教会去注目，他都会先安静观察几个月，然后再提出对策。
所以他在这边就是尼西米是等于先回到耶路撒冷，先去勘察那边的状况，对吗？其实他在回答王的时候，他先前就是已经有计划说我可能会需要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之所以没有告诉别人，是因为他之前只是从别人那边听闻耶路撒冷现在是这样子的状况，然后想说现在还是要先回去先看看真实的状况，用他的眼睛确认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没错没错，你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有可能兴冲冲的就提出来，可是可能别人给你们泼冷水啊，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刚刚来还没有弄清楚状况啊，就提出很多的问题，然后其实是会有困扰的呢？
我都是泼人家冷水的。
好，那我在这里也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的反省。就像我过去神很怜悯，差派了很多长子兄姐陪伴我们读经很多年， 后来教会的发展跟牧养呢，我也看到就是只要我们以神的话开始，以神的话为中心，那神就自然会带领。所以几年前我回到台湾呢，我去 的教会其实它是有很好的制度，每个安息日的中午他们会把慕道朋友跟出信带到召旧班，然后一起用餐跟分享。那我那时候一直觉得这个时间其实是很宝贵，应该要一起读经。那我那时候就一直对他们讲这样子的事情，其实都没有收到很正面的反应，那我心中就产生了愤怒跟质疑。但很感谢神，一直到六年以后我才看到神长远的计划跟预备。一方面是神竟然差派了一位同工，是我在美国一起读经的弟兄，那同时神也让教会福音的工作兴旺，应该有两年了，就有人去找祷，有人去发传单，有人是热心接待。我也看见了有许多可以带领课程的老师，或者是愿意关怀陪伴的兄姐，就自动进到我们的造就班来，然后最后大家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神的军队。那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既然是有神的美意，神就必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其实在重新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工作里面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人，一个是以斯拉文士，他是在讲圣经。那尼希米他是一个有行政经历的，他是一个酒政，他是一个官长，后面也成为省长。我们在前面的集数里面有看到他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以斯帖皇后的历史他应该都还是记得很清楚。在那时候他们激进在可能会被灭族的一个状况之下，莫迪改告诉了以斯帖皇后你应该做什么，你如果不做的话，神一样会召其他的工人来做。所以这样子一个事迹一定对这个尼希米有一定的深刻的一个印象，毕竟也才经历了三四十年而已。所以我们读尼希米第二章里面，我们会看到他这种预备呢，其实是一种心智上的预备，他是预备他所有的这一些经历、一些思考还有他的经验，然后来成为神所用。所以他既然有这样的预备的时候，他就知道他怎么样来做工作上面那个筹划铺陈来做执行。所以我们从尼希米可以对比另外一位重要工人以斯拉，他更懂得去做这样的一个分工。所以一位负责来传讲神话语给百姓信心，另外一个他懂得借由祷告来做筹划，然后让神来使用，所以他是一个沉得住气的有行政经历的工人。所以这两位工人其实是都非常值得我们来做思考跟学习。
那其实刚刚只是分享说尼希米为神预备他自己，其实反向思考就是其实神也是在预备他，把他放在了那个位置，透过他的工作。
所以神在每个时代一定会有预备好他的工人，我们只要问自己愿不愿意准备好了吗？那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的三十六节，这里说到说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所以每一个工人在他所身处的时代，神给他的一个经历跟身份都有神他美好的意思，我们只要懂得运用，然后放在祷告当中，神必在他最适合的时候来呼召我们，给我们工作。当神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不照进，做好准备。那我们该休息的时候，该交棒给别人的话，我们也应该这样子来做。感谢主。
我非常的惭愧，觉得也很后悔，在那段需要来操练安静的时间，我应该把我的嘴巴闭起来，然后专心灵修跟预备。所以到现在我就是对圣经的认识，对道理其实常会觉得不够用。那另外也有一个我学习到的要安静的功课，就是我们传福音陪谈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很热心，然后前仆后继波涛汹涌的发言，但是有一位执事他总是在旁边面带微笑，然后很静默的聆听。那等到我们大家都说完了以后，他会拿圣经的金句来勉励我们。后来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为我们默祷，求神带领赏赐我们智慧的言语，那也求神让慕道朋友的耳朵跟心打开。那就像是有人在山下打仗，有人要在山上高举神的杖，还有人要扶持那个举杖的手。那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刚才听完马达的见证之后，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会需要等候一个时间，如果这件事情是符合神的心意的话，那虽然中间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不是不可能的，他一定会用他的方式照着他的计划而行。
嗯，关于安静这件事情啊，其实神对我有很深的教导，因为我们纽约教会在当时一下子就要分出两个教会，所以我们就很多的工人被派到了另外两个教会去帮忙。那我那时候去帮忙的教会呢，只有我跟另外一位弟兄是负责人。当时呢，我去我就觉得有好多事情要做，然后很着急，我自己每天回去就是在想好多好多的方法。然后一想到我就会去跟另外那位比较资深的负责人去讲，可是他总是会跟我说先祷告慢慢来，然后等传道回来再说。那因为我们的传道常常要被派到别的地方去，可是等到传道回来，传道又跟我说这个你们就可以解决啊。那我那时候心里就生出来就说
这怎么办到底怎么办才好，
就会觉得那位弟兄他太保守了，然后太谨慎了。可是有一天就很奇妙，是有一个慕道朋友，他中午吃完饭祷告完，他就跟我说哎，你们那个弟兄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问他说什么弟兄，他说你们中午在祷告啊，那时候我们为了建堂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午要祷告。他就说哎，那个弟兄啊，我第一次来他祷告我就看到光照在他身上，然后今天他那天应该是第三次来，他说我今天来又看到光照在他身上，我来教会就是想要弄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真的哦，所以结果神居然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带领那个慕道者。
对，他是很慈爱，他是要让那个慕道者知道说我们就是追求神，向神专心来祷告，神都会光照我们。这是我当时给他的回答。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非常的讶异，因为他没有找任何人讲，他是来问我。那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被神狠狠的打了一鞭我很扎心，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弟兄是一位神会光照他的弟兄，我凭什么认为他就是他的想法太慢太保守呢？那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把嘴巴闭起来然后开始跟那个弟兄学习。那我真的觉得他是非常好的同工，然后我从他身上学会很多就是要敬虔要谦卑然后不要抱怨的功夫。那我真的很感谢神让我遇到他，那我觉得也很感谢神在我担任圣工的开始先学习要安静，然后要让神走在前面。
我觉得马大讲的这个见证正好可以去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尼西米他并没有告诉人，然后他夜间这样子安静的四处查看。其实他不只是要自己去看，而是他要让神带他去看。他如果有告诉别人的时候，其实别人就会有别人的看见，然后会有别人的观点，那他也许就会被这些观点所影响。但是呢，他却是安静的让自己与神同工，让他的眼睛去看见神要他看见的。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例子，神都问他的仆人说人子啊，你看见什么？我不知道这样子讲的时候，大家有没有马上想到哪几个人物有被神问过这个问题？
以西结，
没有
以西结、还是耶利米啊？
对，耶利米，
哦、耶利米
很好。他被呼召之后，神就让他看，说你看见什么？那他就说，我看见了杏树枝。神就告诉他，那是神要去做事情，神要工作的时候要开始。然后呢？神又再次又问他，那你这一次又看到什么？然后他就看到一个烧开的锅从北方倾倒。那神就是要让耶利米知道说，接下来这个从北方来攻击犹大国的这个势力其实是神的工具，这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计划。那当然还有很多啦，包括后面耶利米又一次在24章的时候看到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这个好不是世人看见很漂亮的好的好，而是他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被掳到巴比伦成就神的旨意，这个被神看为是好的。 那坏是因为他们不能够顺从神的旨意，所以他们是坏的。所以在神让耶利米看的时候，当然会有客观的事实哦，他看见了杏树枝，看见了烧开的锅，看到了无花果，这些客观的事实。但是呢，神要他的仆人去看，能够看见属灵的层面。第一个客观的事实，它会带来什么属灵生命的影响。第二个，在这个事实当中，是神要做什么样的工作。还有很多啊，比如说阿摩斯啊，撒加利亚啊。那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尼希米的查看，当然我们刚才大家有分享很多，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要谋定而后动啊，不要冲动然后就出很多的意见等等，固然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呢，还有一层很重要的看见，是我们要去看神要我们看见什么。这样子的看见是必须要安静下来，不带着自己的主观，也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去贴近神的心意，在非常安静的状态当中与神有深度的交通，慢慢的去沉淀，去看见的。
真的是要安静下来才可以去观察神的心意。这好像也让我联想到那个以利亚在山洞里，神不在那些发发的地方，但是他用微小的声音在和我们说话。
对，
好，那我们在这里就学到了，就是尼希米跟我们示范的要完成神的圣工的第二步，就是要安静不言，先做好审慎的评估跟计划，然后再开始行动。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下一段，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请 Peggy 为我们念一下吗？
好，十七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八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那对于这一段，我们的两位契员是不是也有一些感想呢？
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十八节他说到百姓听了尼希米的勉励，然后就决心要开始建造。我的想法是，其实有可能百姓他们原本就有重建城墙的想法，但是他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有行动。那由此可知呢，其实有时候人可能会需要一个这样的角色，愿意来带领人，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可以说一些话来鼓励大家，推人一把。我们可以省思的是，我们自己可不可以成为那个出生带领大家的人。
那我自己的话是在前几集的 podcast 里面就有听到说，尼希米的名字它的意思就是从神来的安慰。那我觉得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尼希米他是如何安慰他的同胞，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觉得很特别的部分就是，他是先向以色列人去说神给他的恩典，而不是说我遭遇了这件事情我的感受如何。他是用神的恩典来鼓舞安慰其他人，所以这些他的同胞们听见了之后，他们就自己主动的说，我们起来建造吧，然后来做这个样的善工。那我觉得我自己以负责人的身份也觉得从这段的记载里面获益很多，就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破口的时候，我们做的不应该是指责，不应该是推卸责任，觉得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将伤痛视为自己的责任，然后起来行动去堵住破口，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为肢体。那从这段的部分我也可以看出说，尼希米他很知道同工的重要性，所以他就是先分享自己的见证，去燃起旁边的人他们的热心，然后再一同去建造城墙。那在后面几章的内容也可以读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是如同一人同心合意的做工跟敬拜神。
没错，要完成神的善工，尼希米在这里示范了行动的第三步，就是要召聚神的军队一起来建造。作为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领导者，一定要有同伴的意识，而且要善尽组织规划的责任，还有要懂得怎么去激励然后召聚众人。
我们如果看经文的描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以后，十七节以后，就是他自己已经先做完这个去看见的功夫之后，然后他才开始来和当地的人沟通。那我们要记得哦，尼希米他其实是一个空降部队， 在前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他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是一个外国长大的 ABC，
没错，
那他竟然就跑来这里，然后如果他没有沟通的很好的时候，其实即使他看见了再多，那也是他一个人的看见，不会是大家的共识。所以他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样让他的看见成为大家共同的看见。所以在这一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很多的事工的时候，其实沟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有时候我们比较忽略这个地方，就可能计划很多啊，但是呢，那会不会就是只是少部分人的构想或者是看见，那是不是能够成为大家共同的感受。那在这里呢，尼西米就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他不是说你们，他是说我们所遭的难，就先去让大家产生一种共同的同理，成为我们共同的经验，我们共同的苦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这是他去把客观的事实讲出来，然后说你们都看见了，是你们都看见了，不是我看见，是你们都看见了。好，然后呢，看见了之后怎么样，来吧，就不是只是看见了，来吧，我们，你们看见了，那没关系，我们一起重建吧，就是不是只是你们看见就好，我也看见，然后我们都一起来重建。那他提出一个目标，免得再受凌辱。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件事情，它是有一个目标的，是为了要免得再受凌辱。所以在他沟通的细节、用词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去学习到很多的智慧。那接下来十八节就很像刚才佩奇所说的，他用他自己所体验到的见证来激励互相鼓励。其实在他去查看的过程当中，到底尼西米看见什么，尼西米所看见是神施恩的手，所以在这里他就用他所看见的来告诉他们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还有王对我说的话。于是造成一个结果，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从前面第十七节是尼西米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是呢到后来是听的这些人，他们说我们起来建造吧，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而不是尼西米去
强迫或者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就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看见，成为他们的共识。那于是他们就奋
勇
做
这
善
工。
那所以什么叫做时机成熟，其实是当大家都看见，大家都想要一起来做的时候，就是时机成熟了。
然后众人如同一人。
对，
没错。好，那这第三章呢，其实也记载了后来他们是怎么样彼此分工，联络整齐，然后同心建造。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我想要留待第三章再来和大家讨论。那我们再看最后一段，是在尼西米的队伍刚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其实有遭到一些反对的势力。我们可以请草安念一下这些经节吗？
第十节，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二十节，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
Amen。 教会的事工真的很容易遇到阻挡或者是破坏，那私欲、仁义跟血气永远是善工最大的敌人。那在这里呢，尼西米示范了行动的第四步，就是要同心来面对征战。那除了二十节的回应呢，在第四章尼西米对于阻挡的来源、形式，还有要怎么去胜过阻挡，其实也有很重要的教导，我们就一样留到第四章再一起来讨论。那我们今天的尼西米记的第二章先暂时跟大家讨论到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信誉执事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呢？
好，那很高兴我们今天把尼西米记的第二章下集的部分再完整的来读过一次。那小弟提出这个四点来做一个分享。第一个部分，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知道，任何事情在起始的时候是神的工作，认定是神的工作，我们就要知道要先用祷告来等候。 我们这样子来做，就会看到神施恩的手来带领我们，那这样子就能够成为后面尼希米在跟这些百姓鼓励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预备跟计划，最后才能成为神的见证。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第一点就可以看到，把工作放在祷告当中来做思考跟默想跟预备，最后神就来计划来成全，就能够成为神的见证，看到神施恩的手。第二部分，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安静不言，先谨慎评估和计划。我们看到尼希米实际到了那个地方，他就照着他一开始所规划的答应王的这个日子，他必须要完成他的计划，所以过程当中他不打草惊蛇。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之前呢，先把整套计划先想好，过程当中我们就如实的照这个计划，那如果是神要我们做的，肯定会照这样的计划来做成就。所以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想，神啊，你给我一个机会，我要怎么去做？可是当神要给你，你准备好了没有？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确实他是准备好了。好，那在第三点要分享的是，我们做好计划，事情不可能一个人独立完成，一个人能力有限，所以我们怎么样在计划让大家能够做，必须要全套懂得去做分工跟分配，然后用这个神的见证还有恩典来鼓励同工。那我们刚刚也像马大讲的，有一些我们在做福音的宣道里面，他的教会里面的执事就懂得让这些热心的同工先做表述，先去鼓励，最后他再来补足他听到所需要的那一段。在过程当中他做什么，他也是在做祷告，也是在预备，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一个神的仆人跟工人，他是懂得跟人家搭配。那第四点是同心面对征战，那大概以上做这四点的分享。
好，我觉得听大家分享啊，在这个段落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其实教会从来都不缺那个提出问题的人，而是缺解决问题的人。但是解决问题呢，不能只是靠我们自己人的血气，而是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圣灵，因为只有神能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本身。在尼希米身上，我们学习到了我们要安静的观察，同时我们也要尽本分。在与神同心的这个过程呢，我们就可以等待到神所赏赐的机会。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在这里面被纪念的不只是尼希米，还有那些跟他一起同工，在第三章里面一一的把每一个人的作为都给写上去，都被纪念。所以我们或者做尼希米，被神激励起来招聚跟建造，或者是加入尼希米成为神的军队，其实这对教会来说都是一样重要，然后一样宝贵，然后一样被神纪念的。
那感谢主，如果您听了我们这一集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心得，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给我们哦。期待未来继续和大家一起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一起团契。大家平安。